今天我们听到那个 Dr. Rife 在昨天呢就在这个冠心病毒的下面呢就去世了，也没有很多天哈，大概前后大概就不到一个星期哈。那昨天呢妈咪她给一个一句，她常常会讲出一句很世切的一个主题，她说哦，她大摇大摆的好被接回去了，就是进入了那个金门哈，那个天堂的金门。是的啊， Dr. Rife 是之前呢很早以前好啊，我们还没有在 PVCCC 服事的时候，他就在很早期就在那里，刚刚开始在萌芽的时候，教会他在做我们的一个顾问啊，做教会的顾问。所以呢也是一样啊，可能也超过85了啊，那经历了很多各方面服事的高高低低，也经历了很多身体哈，特别是身体方面它其实有很多难处。那当然我们的不舍是必然的，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呢我就想到说，基督徒有一种意念是属于神的意念。好，所以刚才第一首诗歌很可惜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歌词把它稍微浏览一下哈。就是神的意念，神的道路，它不是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而且呢它对我们有蓝图。任何的事情都在他的手中，但是就像刚才陆姊妹讲的，我们一个肉体的有限的这样的一个灵是跟神在一起了，可是我们的魂我们的体的话是非常受限的啊，我们痛就会叫，就会哭，就会无力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软弱啊，这个是因为这个是要神主要归于尘土的啊，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会有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现实生活的苦难也好受那个限制软弱里面的怎么样跟神连结，这个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一个福音单章，我们怎么样活出神的心意，活出神的道路，不是到天国才去活哈。到天国你不用走路了，你就在那边每天就跟神在一起了，是现在在走天路啊。所以记得我们今天呢不管任何的事情，家里也好，教会各方面也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各方面哈，我们都在走一条神的道路。那怎么走进神的道路呢？是要明白他的心意，要去先认同或者接受他的心意。那我们这一刻的一开始的主题经节有一句话哈，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哈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后面那一句话我前面在强调那个得救得力哈，今天我要强调后面这一句话，你们静自不肯，这个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道路意念调到神的道路跟意念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好像我们一跃就跃上去了哈。但是这一跃呢，有时候我们跳上去又跌下来，跳上去又跌下来哈。那现在神只有要我们一个事情，肯吗？你肯吗？他说你们静自不肯。那这一句话的大前提呢，是那个时候以色列民他们碰到敌人，那碰到敌人的时候呢，神派先知告诉他们你们就服下来，你们就降服，不管怎么样就听那个敌人的。好，有时候神会拯救他的百姓，帮他们打一个胜仗，可这一次呢神说你们就降服下来。但是如果你去看30章的第二节往回看，你现在不用看，我念给你听就好了哈。这个时候呢圣经上这样讲哈，他说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神说你们呢，我告诉你们，先知告诉你们，你们就服下来，你们就这样子就接受了哈。但是你们竟然到埃及去做什么？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个概念哈，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把神放在最高的，他的意念跟他的道路是放在最高的层面，是放在一个你最希望有的，或者是你独独专心要抓住的话，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危机，什么危机呢？只要这个最好的、最高的，你一离开，那么你会什么都信。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代，上次我提到那个替代品啊。当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抓住这个专一的，刚才陆姊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中心的，他这样讲很容易哈，几分钟就讲完了啊。结果呢，他是要经过多久？经过多久的这个挣扎？经过多久的这个？经过多少的事情？包括他的儿子，包括他的女儿，这个整个先生、丈夫哈、啊，这个整个家庭都牵涉到了。可是他唯一的依靠就是神，也只有这样子，你才会要进那个最高的道路，还有神他最美善的意念。请我们常常记得提醒你自己，神的心意是什么？赐平安的心意。神的旨意是纯全美善可喜悦的旨意。可是我们这个软弱有限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我们的理智也好，我们的心力也好，我们的身体也好，都是不堪一击的哈，我们都是土造的哈。这种情况下面呢，那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一个秘诀，就是我怎么样跟神的他牵着我，我拉着他的这个手呢，一定不能放下来。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绕旷野了。我说过我准备这个课题的时候，事实上是心里面的负担是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们。我在思考说为什么这下一代，当然我不否认这个环境的这种试探很多啊，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孩子是不落入试探的，他们是对这个的话，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工具，我也看到这样子。那我就在思考，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沦陷了？好，几乎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问题都在这里。哎，我的孩子到一个地步呢，拿着这个我给他的这个iPad、iPhone 做电脑做功课之余呢，骗我。怎么会被骗呢？因为父母亲很忙嘛，到那个时候都已经有点自己独立了哈，私下骗我去玩很多游戏，然后呢就荒废了他该做的啊，甚至有的还很精明啊，他功课可以维持得很好，可是呢他却在这种偷偷的去玩很多游戏，他因为他很聪明嘛。请我们不要把孩子们很懂的这些这个 digital 的这些什么这些电子的东西啊，这个目前的这个最高很先进的这些那个哈，当作说他们很聪明，那个不叫聪明，那个是魔鬼所挟制的一种鬼灵精。好，你也不要以为说哦，他们比我棒，你看他们什么都会，结果什么都会到后来怎么样？背着你或破除你的那个锁，解你的锁。我听到很多家长跟我讲，啊，我不懂了哈，我其实没有很懂。我讲如果讲的不对的话，请你们矫正我哈。但是这是我从家长听来的，他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去弄到一个让我不知道的一个那个。好，那我们就说，哎，我们的孩子好聪明，那个不叫聪明，请我们意识到这是魔鬼，因为撒谎、欺骗。都是从魔鬼的辖制来的，从魔鬼的这个他的掌控来的啊。所以从这个负担，我就开始想到我们怎么样来就这个来根治我们这个问题。对神的事情，对我们的生命的事情，从来不晚，弟兄姐妹，从来不晚啊。好，那刚才我提到神说禁止不肯，那么这个不肯里面呢，他们其实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该这样做，但是他们本身他们的心意里面是不这样做。好，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好像我比较少听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说我知道神要我这样做了，可是呢我做不到啊。或许也有，因为我比较 大概会这样的人不会来跟我谈就是了、啊、他不错的话他知道他来跟我谈也没用、啊、大概我们的这个情况呢是落在这个之前，就说我们根本不晓得神要我们怎么做，到底我们顺不顺服神的做法，这个先不谈、啊、但是我们在还没有清楚神的做法以前呢，我们存着自己的很多心里面的心意哈，在这个你们不用翻哈，我告诉你要记下来就记下来哈，就在我讲的这个以赛亚书30章的前面那一章29章的最后一节24节他这样讲的哈，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好，这个大前提是什么呢？他说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好，首先这个人是敬畏神的，但是在我们的心意里面有一种迷糊。神说你如果接上我的这个全源，你必会明白啊。即使你里面有怨言啊，这个迷糊进一步有时候就会有自己的情绪的怨言哈、啊，必受训诲哦，我就想到诗篇十三篇哈、啊，你知道诗篇十三篇是怎么开始写的呢？大卫是我们很钦佩的一个诗篇的作者，也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榜样。诗篇十三篇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这个就刚才讲的说怨言啦、啊啊、我已经受不了了、啊、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这个用我们比较现在的话语的这个表白，就是神啊，你在哪里啊？你到底管不管啊？你到底听不听我的祷告啊？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说我今天要讲的哈，首先当我们要接上那个这个就上次我讲的哈，我再把那个第二个主题经节再讲一下哈。我的百姓做了两件事，就是离弃两件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最近呢，不是最近，可能半年都有了哈，半年多了哈，就帮孙子女呢，养的鱼，刚才是一条，后来就慢慢就变了好多条哈，就各有各要的鱼哈，就养在我家，他们来说就可以看哈。那我就一个到目前呢，这十套哈，剩下两条哈，本来有十，已经养过了好几只死了好几只哈。那我就想到圣经讲的哈。圣经说我们要管理水中的鱼，海里的鱼，结果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养鱼的管理者。那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是我给他的水，不管我怎么想尽办法，我女儿也帮我找到这个网上各种怎么样处理水的问题，我发现是水的问题啊。不管什么水我都试过了，什么剂我都买过来试了，就是没用。而且呢，最挫败的是他们都说这个鱼可以养到几年，两三年，那我的怎么会有时候不到一个月，甚至有的第二礼拜就死啊。所以后来我就归出两个我自己的问题，一个是我不懂得怎么管理，二来呢，那个鱼本来就是要在活水里面的啊，即使说你把它养着也一定会死，通常就是会死的，不管它的寿命多久，那它本来就应该在活水里面的，结果我用什么水来养它都搞不定。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这里有永存让你活的水，可是你们自己呢去挖了一个池子，要用自己的方法来生存来生活，这个是神的意思。好，那我们回到刚才哈，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呢，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怨言哈。 但是神说，你如果来跟我连上，就是这个活水在你的身上连，你跟我这个，因为耶稣说我是我是生命的粮，你吃了不饿，然后我是活的水，你喝了不渴，对不对？这个就是他要我们有的这个生命里面的一种活水。就像刚才鹿姊妹，她害怕，她也想到可能会死，可是呢，她没有像有一些已经在这个害怕里面，已经还没有去治疗就死了的人，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很多人吓都吓死了。那我们现在的医学上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明证，不管什么病，包括三高，不管什么，跟我们的情绪有非常非常压力跟情绪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刚才一样的，鹿姊妹要经过这一段心里的这个周折，可是他就拉定了，他就拉着神的手，就一下就要上他的最高的心意。好，不管死不管生，是主的人。然后呢，我现在不管多害怕，好，我就是每一天靠着主活。好，这个就是一个永远的一个活的一种生命力。所以在我们的那个不用再回去那个经节了哈。第一个经节提到说，我们得救跟我们得力，得救是一定跟神有关系，跟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得了永生的确据有关系。得力是跟喜乐有关系。所以上次我也提到哈，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好，得救是我们的安全确据保障，我已经在神的国中。得力是我每天生活，一方面让我维持我的活力，一方面呢见证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好，那么我们回到刚才讲到说，以色列人已经知道神的心意，他们不做。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是糊里糊涂的。为什么说糊里糊涂呢？也没有想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也没有想到圣经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神的话已经给我们了，因为神的话本身有各种功能。上次我记得妈妈也讲过，督责学艺教导我们怎么样，然后到后来呢带我们装备我们行善。那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请记得，我讲的不是你一天读多少圣经，而是你把这个神的活的话借着圣灵在你生命里面的参透，然后让你的心里面藏着神的话的那个生命力。这个是我们说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归，一个目的。记得，当然你不读你读总比不读好，但是如果你愿意读的弟兄姐妹，请你不管多不管少，在那个话里面吸收它的精髓，然后这个话你吃下去之后，圣经是有这样讲的，吃下神的话，吃下去之后，你里面的那个灵里面就被喂养，然后你碰到环境各方面的这种经历的时候呢，你是可以站立得住。神不会刻意说容许我们碰到一些苦难，然后呢就是要打垮我们，不是要帮我们打分数，这个不是他的心意。上次妈咪也提到两种心意，一个是神的心意是要建造我们，一个是恶意，魔鬼的恶意。耶稣说了，我来，接下去说了盗贼也来，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天都在这种要有很清醒的这种，不要迷迷糊糊的。但是如果你迷糊没有关系，你需要停下来。然后呢，今天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它是在我们就把那个诗篇，诗篇哈，诗篇，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 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啊，好，我还没有谈到这个诗篇以前呢，我要，因为我这个讲的是倾心吐意哈。当我们要回到神这个泉源接上的之前呢，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跟神是流畅的。好，那么要流畅怎么流畅呢？你需要把倾心，把你的心里面，我用一个比较实际可以想象，就是把二氧化碳全部吐出去。你说哈，向神吐啊？当然，还有什么比他更能净化我们的心的呢？不然你要跟谁吐呢？你跟谁吐呢？那个人都会受害，你知道吗？那我不是说你不要跟传道人，不要跟服事的人，不要跟你信任人吐，可以的。那个人如果跟你一样，有跟你可以陪着你向神倾心吐意的话，那个当然是很好，也是最好的。好，好，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就看到，我等一下再连接到为什么我讲这个，然后再想到孩子哈，我先把这个我要讲的把它讲过哈。好，在这里呢，这个诗篇呢，大卫的呼求，大卫说：“求你留心听我的声音。”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跟神讲的时候，你真的希望神听你的声音吗？如果刚才那个诗篇十三篇，我要再回，我就来来去去啊。诗篇十三篇，你不用看，你就听我讲。你想看回去再可，等一下再看哈。十三篇我说一开始大卫很多质疑，神啊你在哪里？但是他最后呢，我把他的最后的这个祷告里面最后哈，但他有一句话说，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悦，我已经在摇动了，意思是这样的哈。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好，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理性上知道，我们的祷告要有赞美感恩，要有这个什么就是要认罪，好，就是要跟神清理一下我们之间有得罪他的嘛，这个我们都这个真理的这个教义里面我们都知道哈，祷告要里面有什么，这是一个指引哈，引导哈，然后我们要求我们的每天的需要，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个恶者不要落入试探。我们的理性上知道，而且我们在教会里面每次的聚会都有一个公祷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他的很美的一篇祷告的出来的这个带领我们的祷告哈。所以无形中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学会了祷告就要先从赞美神开始。你认为如果你带着一个忧愁害怕的心，带着一个心里面无所适从，两翼有好多答案不知道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混乱的心的时候，你跟神说，神啊我赞美你，神啊，就是你有你的专门在赞美神的那一个内容讲出来的时候，那你要神听你的是哪一个部分？在这里大卫说，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要用诚实跟心灵跟他连结的，没有任何一点点我们可以说用一个 70%、60%、50% 来含含糊糊的就算我及格吧，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个诚实是绝对的诚实。今天为什么我们敢跟他祷告呢？因为耶稣的宝血使我们称义。在神的眼中，当我们有宝血的这个印记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可以有资格以一个完全的一个义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子神才会看我们的，但他不会看我们的。连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背着所有的罪，他都不看他的。啊，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的对神祷告的心思很重要。大卫他是倾心吐意的人，因为他在后面那一节，我刚才念的那一节哈，我向你陈明我的心意。那我要问一下说，你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吗？第二个问题是，你的这个心意你知道了，那你敢不敢跟神陈明？啊，我害怕，主啊，我很害怕，我害怕我会就这样死，我很多事没有事，这个就是你的心意，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是用一个诚实跟心，什么叫心灵？就是我的心对你的心都是敞开的。好，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理性，把自己的心意挡起来，不是我们故意的哈，不是我们故意的。那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大卫的祷告，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有时候我在祷告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圣灵要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祷告？因为我不能明白神的心意。礼拜天杨长老的讲道里面提到一点说，我们在祷告之后，圣灵就在帮助我们去接上神那边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不明白没关系，神不会嫌弃他的孩子怎么那么钝啊，怎么明白呢？不会的，他不会的，他也不会想说，哦，你读了多少圣经啊，才来跟我祷告，不是这样子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向神倾心吐意？那什么叫倾心吐意？第一个，你真的是很恳切的要把你的心意很诚实的呈现给神。世界上只有一位最安全的，就是神可以听你所有里面的心意，包括如果你今天恨一个人，其实你不讲他都知道了，对不对？但是他要你把这个里面的心意呈给他的时候，他就要帮助你解决他你的迷糊还有你的愁苦。所以我就牵扯到这个辅导的事情，帮助人的事情哈。如果他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认识神，然后到神的面前把他里面那些好的不好的都呈现出来，因为他对你的话，对我的话，对人的话，一定会有很多一种层层围住的一些里面的一些阴暗的面，我们都不知道。人会生病就是有他长久以来他的历史啊。那这一些呢，就是需要让神洁净的部分。所以我很非常强调要帮助一个人，我说我用辅导来帮助他，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辅导他做什么？然后到神的面前去打开他的所有的他的这个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他自己不知道的，可能连帮助他的人都不知道的，我没有办法去。你看医生也没有办法救一个心里面就是他的里面的这些病啊，即使知道医药，知道药理的话，知道这个病理的话，但是医生没有办法，只能尽力的好有限的去医治病人。何况是有很多是我们人没有药可以救的，好，都可以陈明到神的面前去啊。那这大卫在这里的说，我向你呼求，我要你做的神啊，我今天跟你呼求，用诚实的心，就是把我的心思告诉你，我一点都不隐藏，不有一种好像哦，基督徒应该这样子的，好，凡事要谢恩，所以呢，我就为这个感谢。你可以说了，你可以励志，你可以励志说，神啊，我励志要感谢你，没有错。可是你要把你的心里面那个还没有办法真的感谢的这个部分，把它陈明到神那里去，倾心吐意，要去明白自己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在责备一个孩子的时候，你有可能是他不听你的话，他冒犯了你的权柄，生气；你有可能是担心他这样下去功课会受影响，生气；你有可能是对他的身体这样子晚上不睡觉，然后对他的身体 的担心，但是有多少的心是真的是为孩子的这件事情担当了他的这个软弱？你知道神耶稣帮助我们的时候是担当我们的软弱，是为我们替我们受处罚的。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替代我们的孩子的，不像耶稣可以诚然担当他的软弱，但是你有多少说你的心是在承载那个孩子的这个苦里面这个苦。所以我到后来会跟你谈到底孩子有什么苦，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也有苦。那我们有没有给孩子一个管道来跟你陈明他的心里面的苦？他想跟你打开跟你谈的时候，你有没有拒绝他？一个人会找代替品的时候，都是因为他里面已经装满了苦，装满了迷茫，装满了绝望，到后来只好找一个像毒药一样把自己就这样子沉迷在里面。这个是千篇一律的。好，那我们回到刚才这个我们跟神的这个倾心吐意的部分哈。这里大卫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说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在这里大卫对神有一个很确定的信心，就是说我跟你呼求啦，我打开我的心啦，我很诚实啦，你一定会听我的声音。记得哦，不是听你要做什么，帮你做什么，听我的声音。而且你这个声音一定要是诚实的。你真的知道你心里面是在到底你的深层的地方你要的是什么？刚才我讲到我们对孩子的责备到底是在哪一个心意里面。到后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那么爱我的孩子，我是为你好，我是为了爱你。孩子说没有啊，我不觉得你为我好啊，我觉得你是在打击我的这个自信心，我觉得你在嫌弃我，我觉得你会因为我的不听话就越来越不爱我。这是孩子的得到的信息。可是我们打出去的我们讲出去的这个跟孩子的沟通呢，却没有跟他连结起来。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跟神的这个心思要连结起来，这样子才能解决我们干渴干旱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干渴？因为所有的你所在吸取的饮料，你所在，像我在给那个鱼的水，各种水我都试过，它是不是永久之计，都是会漏的，而且是代替品。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接上这个永存的永远的活水。那么第一个，你需要把你里面所有的乌烟瘴气吐出来，包括你的愁苦，包括你的抱怨。意思是说，我不能再掩饰，我不要再用我的祷告词让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符合基督徒祷告的一个人。好，那么这个大卫说呢，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我信的是一位活的神，不管我讲什么声音，我呼求他听我的声音。早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并没有说你一定要早上祷告或者下午祷告。有人说早上读经比较好，有人说下午祷告读经他比较清醒，有人晚上读经他最清醒哈。这个不是跟这个的问题哈。这问题是什么呢？你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你做什么？第一个心思你想什么？这个是重点。即使你在忙，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在想着，神啊，我心里面想跟你讲这个事情。神啊，求你，我想把我的心，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抓住你的心思是针对神的？包括你很急很忙，或者包括你面对一个孩子很棘手的问题，比如说有的父母亲跟我说，我的孩子早上真是会摸，从有时间摸到没时间，总是迟到。好，那么你的心意是在我的孩子怎么那么的会那么慢？好，然后就一直在想办法要催他，还是你的心意是说，神啊，我怎么办啊？ 我的孩子这样我怎么办呢、啊、神啊，请你看到我心里面多急呀、啊。这个意思哈，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一个是把心意集中在怎么处理孩子，一个心意是说，神啊，请你听我的声音，我很无助，我不知道怎么办，该骂的都骂了，骂过了，好，该纠正的都纠正了，该提早都提早，我没办法了。所以这个早晨的意思是说，你的第一个心思有没有就把它放到神那里去。当然如果你的第一个心思是好感谢哦，我还有一口气在，好感谢哦，这样阳光就去跟神讲，从你的心里面很真诚的，不是一个祷告词式的，把你的里面的你的这个心情里面的意思，或许我这样讲好了哈，我们有情绪，到后来我也会讲到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这个祷告是我们的情绪哈，你有情绪不要掩饰，神早就知道，而且神宁可你去跟他倾心吐意。为什么神那么有耐心的对待约拿，到个地步他等他生气了逃走抓回来推着他去，到后来他生气了，他说你生这个气合理吗？你们看到神在处理什么？处理约拿心里面的这种不满怨气。神陪着以利亚经过他的低谷，求死，送东西给他吃。他等了一段，他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做什么？你留在这里做什么？神要处理他心里面的那个里面的乌烟瘴气。他刚开始讲的冠冕堂皇哦，你看只有我一个人帮你做的什么事情，意思是这样，他不是这样讲。他说就剩下我一个人，今天我落到什么地步？我有比我的祖先更好吗？其实这个是他的心意发出来的声音，但是他没有掩饰。神就是要他把里面那个最最深层的心意讲出来。哈哈。所以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个早晨，你要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好，接下去那一句话，请我们记得，神的话不要落过一句啊，只要不要只有只提一句你喜欢的哈，并要警醒。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把你的心意一无掩饰的，一点都没有任何的遮盖或保留的倾吐给神的话，后面会有一个心智，从你的心情里面的心思会跑到一个心智，你会警醒。也就是刚才在这个以赛亚书第29章后面提到的，你的迷糊会变成清醒了，明白了，然后你的怨言呢会得到教诲，你就不会只有停在我祷告了，我祷告等着神给我答案，我祷告等神跟我成就，我祷告求神医治我，我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这个情境。神会光照我们哪方面我需要被教诲，哪一方面我不能再糊涂，大前提下神所容许的，我信任他，我的答案在他那里，而且专心的信任。好，这个叫做我今天所讲的叫做倾心吐意。再来我们就用一个例子，就是哈拿的例子。这个哈拿呢的例子，这个故事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好，第一章就是他的先生有两个妻子，一个生的孩子，哈拿没有，可是这个先生是偏爱哈拿的，可能也因为这样呢，这个妻子，你知道这个夫妻的关系，这个嫉妒是很自然的哈，那是必然的。即使生了帮他生了儿女呢，可是却看到自己的丈夫没有因为自己生儿女而比较宠爱他，却反而爱更宠爱那个没有生孩子的哈拿。这个是撒母耳的母亲。然后他就 在到殿上去献祭的时候，哈拿就在他的这个里面的那个苦情啊，他就去祷告了。他的祷告是这样子的哈，撒母耳记上的一章十一节哈，这是接到我们上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讲义，可能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哈。万军耶和华，你若垂听悲女的苦情，顾念不忘悲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好，这个祷告呢，第一个请我们注意，你顾念垂顾悲女的苦情，神啊，你可怜可怜我吧，我的苦情，不要忘记我。神如果今天不顾念你，他没有欠你耶，他也没有欠我，但是我们可以求怜。神很清楚的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座前，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也不是没有经过这些我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或试探，他都得胜了，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跟他求连续求帮助。但是不要以为神欠我们一个答案，或神应该给我们一个万全的一个我们满意的一个解决方式。他说你垂顾悲女的苦情，眷念不忘悲女，你记得我吧神啊，就好像一个情人哈，请你再爱我吧。好，当然神没有不爱他哈，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意思是说他要献给你做你的圣职人员。那这个祷告里面呢，你认为哪一个是重点？通常我们会看到后面真的生了一个儿子了，真的儿子成为这个很有当时候呢第一个君王的祭司哈，就是撒母耳，而且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被器重的一个祭司啊。我们都会想说，哎呀，这个祷告成就了，你看。但是我今天要强调的是，其实这个祷告里面让我们要学习的，不是他的答案怎么样，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苦情倾心吐意。当这个以利哈，在殿中服侍的以利看到这个哈拿呢，他讲的没有很大声，就好像嘴巴在念一样，他以为他喝酒了，因为他们吃了这个祭物嘛，以为他喝酒了。哈拿就回答这个以利说，主啊，不是这样的，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接下去他说，不要将悲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不喝酒不是因为这样然后就乱了这个就迷糊了哈。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从他一生完孩子就把他献到带到神的殿中来，你发现他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标杆，一个那个八心，不是在他要一个儿子。相对的，亚伯拉罕好不容易有一个神应许的以撒，当神说你献上给我的时候，你知道亚伯拉罕的这个整个生命的重心也不是这个儿子。你说这怎么可能，独生子耶，而且可能不会再生了耶。哈拿，你不就是为了要这个去除你的羞耻吗？让你生了儿子，然后儿子你却把他就这样献给神，容易吗？是不容易。但是如果他的祷告蒙应允，不是在重点不在苦情的话，后面他就会有很大的挣扎。很多孩子生病的时候，父母亲说，神啊，我把这个孩子献给你，你医治他，让他活下来，他一定为你服侍。到最后真的好的时候，这个孩子有没有按着我们所许的愿去做，这个就会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这个重点在哪里。他的祷告的重点就是 垂听垂顾悲女的苦情，我心里愁苦，我是一个心里愁苦的人。好，我想我需要在这里稍微打住了哈。而且他说我是被人激动，他来诉冤了，好，他求神伸冤，被人激动，愁苦太多，好，那所以祈求到如今，等于说我不是只有一次，已经多次的把我的心里面的愁苦都倒给你了，我的神了，我没有别人了，即使我的先生这么的顾念我爱我都没有用的，这个都没有办法填补我心里面这个啊干渴的。好，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不要以为一直用爱情啊，或者是追寻爱情啊，或者好像我们的这个不满足我们的都是因为在没有爱。好，不是的，是没有神。没有神这个泉源，这个泉源就带来喜乐哈。上次那个金姐我再念一次哈，就是说从耶和华得的啊，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靠耶和华的喜乐。好，那么现在呢我刚才要有一个重点，我再提醒一下，为什么我讲这个跟孩子有关系哈。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他们的心理的这个情况，不要把他们压下去，或不容许他们表达他们心里面的情况。这样的话到后来父母亲会很难，他们也会很愁苦啊。那通常呢，这种孩子也会向你倾心吐意哦，不是不会哦。通常如果我们的当中没有个管道让他可以解决他这个愁苦的问题的话，到一个地步你会听到一种倾心吐意，就是为什么要听你的。这个已经讲出他的实际里面的一个愿了哈，我偏不要做。好，上次我提到一个主题叫做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你有没有惹过儿女的气？里面有一个项目，好几个项目哈，一个就是说你讲东我就做西。那其实他真的要这样吗？不是。你以为一个孩子叛逆父母亲他很快乐吗？他不会快乐的。但是现在他的表示出来的情心里面的倾心吐意，就是讲出来的都是要伤你的话。